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要继续来看启示录。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前面有，可以过来拿。如果您拿过讲义，只是今天没有拿的话，我们那里有一份借用的，您可以拿那一份借用。今天看启示录十七章，就是我想先讲一点，延续把之前我们所讲的跟现在我们要讲的连接起来的一点话。我们曾经用很多个星期讲了许多次许多个小时，从十二章讲到十六章啊，这是启示录另外一个平行段落，一个大段落。我们相信十二章是再一次从基督第一次显现，也就是基督的临到道成肉身，一直讲到主的再来，讲到世界的末了啊。那这一大段更多的讲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背后有它属灵的诠释，所以就提到龙，提到兽，就用了更多的表号来讲它啊。那这一大段里面总是一直在提到兽，好像它是主角，而且有两头兽，一个从地中上来，一个从海中上来，一个叫兽，一个另外一个叫假先知，都是兽啊。也提到我们要留意不要受兽的印记，意思就是不要跟他有太多的连结啊，就像我们受圣灵的印记，讲到我们跟神的连结一样啊。可是我们始终提醒大家，虽然看起来好像一直在提到兽好像是主角，但是神不时的就在其中再把我们的眼目转移到另外一个方向，提到羔羊，对吗？兽在世上横行，可是羔羊站在山上啊。而且有一群人跟随羔羊的要跟他一起聚集在山上。你知道圣经常常有这样子的表达，一方面讲到现实的世界，我们的环境，我们所处的光景有许多黑暗面，有许多的事情，像旧约的先知讲了这些，不时的就会插进一些荣耀的话语，提到有一天救恩将要来到，弥赛亚将要来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就在黑暗当中有神的光要照耀，照在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那你觉得神喜欢我们注意他所描述的那些黑暗，我们所经历的那些黑暗，还是他喜欢我们注意他指出来的那些神的荣耀？你觉得是哪一个啊？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态度来读启示录的。圣经充满了像这样的事，比方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那个被称为解经王子的 Campbell Morgan， 他在这个地方，在从马太福音第四章到第五章转折的地方，他讲了一段话，我年轻的时候读到，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啊。因为在第四章末了，讲到主耶稣在世上，他开始传道，他教导人、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然后就提到有许许多多的人生各样病的人，在那里几乎把各种病都条列出来了，只要来到他面前，就得着医治，很奇妙的事情，也 很吸引人注意。我想就是有一些基督徒读到像福音书这些话，他们最被吸引注意的就是主行神迹这一件事。可是摩根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主在世上做这些事，他说然后他把那些闲杂人等撇在山下，带门徒上山。就是在山下发生的事，是我们觉得是在彰显神大能的作为，奇妙的作为的事情。可是他说他把那些闲杂人等撇在山底下，他自己带着门徒上山给他们讲天国的教训。而启示录十二章到十六章也有像这样的味道，神要我们在好像一睁开眼睛，每一天一醒过来遇见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样子，有兽在那里面横行。可是他要我们不时的把眼目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转移到哪里呢？到羔羊身上。这是启示录这一段话做的一个很灵犀的对比，把羔羊跟兽做一个对比啊。兽是强大凶猛的，他用兽来表达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用宠物来表达，他不是像猫一样，他是兽，所以想要表达的就是他的强大跟凶猛。可是羔羊是特别柔弱温和的啊，但是这里却要告诉我们羔羊至终要胜过兽啊。那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来，你想要站在哪一边？而站在羔羊那边，不是只是说哦没问题，我站在羔羊那边，因为我信了耶稣，不完全是这样。圣经并没有那么化约的只用这样来讲，圣经多讲了许许多多很丰富的话，那让我们来思考，来明白，也来经历，你站在羔羊那边是什么意思，你信了耶稣是什么意思。而不是说你在那一刻决志信主，你好像就得着一个证件，或者得到一个护身符，你在世上所有过的生活都必然引向最终美满的结局，好像并不是这样。因为圣经有许许多多警告的话，不是对这世人讲的，是对教会说的，是对基督徒说的，而且是很严厉的警戒的话，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同着羔羊，是跟随羔羊的，是不是站在羔羊那一边的。上一次已经好几个星期前，我们最后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哈。可是我今天我要多讲一点话来延续上一次所说的，也一直引向接下去一章要讲的话啊。我要特别提到，如果我们是要同着羔羊，我们是跟随羔羊的，我们是站在羔羊那一边的，我要特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羔羊是温和的啊，温和的啊。我不知道你看不看重温和这一件事情，也许我们有时候会提到关于温柔，主耶稣特别要我们效法他的事就包括了温柔，记得吧，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啊，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温柔当然跟温和产生关系。我好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有人给我的一个关于在加州湾区有一个教会，他们的一个创会的长老，一个老弟兄，有关于他的故事哈。我看那里描述那个我认识那个教会，我有好朋友在那个教会聚会，可是那个长老我并不认识，可是我看他们形容他，我就特别注意到一件事，他特别提到这位长老总是教导人说我们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而且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榜样。我其实读到这里我很高兴，看见有人很注意这段话，因为我没有那么常听见人讲到这一段话。 应该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快结束的地方吧。保罗说我们要对人要温温和和的，他特别是在讲传道人神的仆人啊。可是当然对我们都是这样，但是也许传道人很需要注意这个，传道人比较容易，我们传道人比较容易觉得我们是在台上教导人的，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托付，也因此有神的权柄，所以我们比较容易以为我们应该常常用很有权威的方式给人讲神的道啊。可是保罗在那里却特别说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啊，温和。我自己觉得也许我年纪越大，信主的年日越久，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多么要紧的事啊！而且这是羔羊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如果我们是跟随羔羊的，我们应该成为像这样的人。你知道神就是这样一位神，可是我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不够这样认识神啊，所以我们读圣经总是会去注意到神什么时候又惩罚了一个人啊，又向一个人彰显他的全能，对他施行审判啊。确实圣经记载这些话，可是其实你应该要更多的注意，神并不是整天都来做这些事。我屡次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带成见去读圣经，而且特别去搜寻我现在讲的这一件事，你将要发现我说的是对的。就是其实在圣经里面的记述，在那些故事里面，神的百姓当他们犯错的时候，其实神很少立刻处理他们，很少很少啊。而我们总是会注意到后来神怎么处理他们，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提到他们犯错到神处理他们中间隔了多长的时间。你知道有时候是隔很长的日子，甚至有的时候是好几年，还有的时候是用百年来算的，你知道吧。所以其实神是非常的温和的啊。我不是说当圣经提到神愤怒的时候那是一个假的，并不是的。圣经提到神忧伤的时候，我想那是很真实的忧伤。当圣经提到神生气发怒的时候，我想那是很真实的发怒。可是你能不能了解神就是好像是在发怒的时候，好像在忧伤的时候，它里面是温和的，而且里面是喜乐的。喜乐一定会有跟温和在一起的啊。当你只是陷到那种愤怒里面的时候，那种情感一定跟喜乐毫无关系，对吧？可是神不是这样，他可以在看起来是愤怒的时候，而且是真实的发怒，可是他里面仍然是喜乐的，因为他总是温和的，他恩慈的属性并没有在那一刻先放到一边，先表现出另外一方面，并没有。就在那个时候，他仍然是充满了恩慈的一位神，那一直都是圣灵的果子，一直都是神的属性。所以以前我提到，当神对那个多年迫害他的教会，事实上我想有不少圣徒在他手中受害，甚至因此殉道的大数的扫罗，当他在大马路设的路上遇见他，用大光照耀他，对他说话的时候，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总是这样讲，我相信那个声音带着欢乐。有的人不太了解我这样说，也许会跟我辩论，可是我不愿意更改我的说法。我总是认为主在给大数的扫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充满了欢乐，甚至我相信他的语气也带着欢乐的。这就像圣经提到主耶稣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 羞辱、忍受十字架一样啊！你能不能这样？这是神的儿女也应该过的生活。你可以在世上过生活，你会遇见一些事情，使你有忧伤，有的时候使你有愤怒。可是你里面有一个东西没有更改，就是你仍然是喜乐的，你仍然充满了爱，而且仍然是温和的，那就是羔羊的意思啊。这样温和的羔羊，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不悔改的世界将要遇见羔羊的愤怒，羔羊会愤怒那种可怕的事哈。可是我仍然要说，就是羔羊在愤怒的时候，它仍然是温和的，仍然是羔羊。我相信神就是这样。希望我们记得，当我们想到受的时候，多一点想到神讲到受，其实是要我们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好叫我们能更真实的望向羔羊，而不是他在讲受的时候就期待我们一直的望着受，有的就因此就更多的研究受，然后弄出许许多多吸引人的道理来。可是我相信那不是启示录这些启示的用意啊。那一大段话，甚至整本启示录真正的主角才不是兽了，是羔羊，好吗？接下去圣经会多一点琢磨于用另外一个对比来讲跟刚刚其实差不多一样的事情，那就是这边讲到大淫妇，这是在讲到这个世界，用淫妇来代表这个世界，一个大淫妇。可是另外一边，神正在制作一些人成为基督的心腹，大淫妇跟心腹啊，这两方面，一个是淫乱的，一个是圣洁的啊。而且那里面一样有喜乐的问题在里面，真正的心腹将会是充满了喜乐的哈。来，我们要来看看，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十六章的最后几节，因为这是十七章的这些话语的前景啊。启示录十六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十七到二十一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袍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为这袍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啊。记得这是七晚末后的奇灾，圣经明确的讲这是末后的奇灾。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很喜欢再讲到接下去启示录讲的话是在讲到在这个之后还有什么灾害灾祸临到世上，我相信不是的，这是末后的奇灾，而且还说神的愤怒在这奇灾中发尽了，对吧？这是末后的奇灾。而这七晚最后一晚讲的是巴比伦大城列为三段啊，而从这里开始将要更多的叙述巴比伦怎么样受神的审判。这是我们之前告诉大家的这一大段，我们刚刚把它停在十六章，其实它并不停在十六章，它是像这样的，从第十二章开始讲到基督的来到，成全十字架的救恩，所以在天上的征战得胜的魔鬼，让他在天上再没有地方。到了十四章结束的地方， 已经是世界的末了，因为讲到大收割，记得吗？收割庄稼，收割葡萄啊。可是我们相信，接下去并不是新的事件或者是兴起一个段落，并不是的，而是要更详细的讲刚刚那个讲到世界的末了将要有的事情啊。在那里提到有赏赐，有审判，有庄稼跟揣酒榨啊，在第十四章的末了啊。可是紧接着启示录的这个大段落用大篇幅来强调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我们讲过这个第一个大段落从五章到十一章结束的时候也是世界的末了，那里在也讲到赏赐跟审判，不过是很纲要性的讲，就是有赏赐有审判。到了第二大段落呢，他在结束的时候在讲审判跟赏赐都讲得丰富一点，而且还把审判拉出来更放大来讲，放大成十五跟十六章讲到七灾七晚这个七灾啊。那我给大家做过一个比喻形容，他说就像地图一样，整个的世界地图你看了，可是我们住在台湾，我们就喜欢知道更多的台湾的细节，就从那里拉出来，再把在世界地图里面只有小小一小丸的台湾就放大成一幅地图，就是像这样。所以十五到十六章等于是把十四章结束的时候提到神的审判放大来看啊。而十六章结束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世界将要受最终的审判，用大巴比伦来形容它。之后呢也没有停在这里，就要把这个世界受审判用再放大出来，把它的细节讲得更加的清楚，更加的详细。就如同我们做的比喻一样，我们在台湾地图里面，因为我们住在台北市，我们就把台北市再拉出来再放大成一整幅的地图一样，在这里也有点这样。所以这里至少有两三次像这样的笔法，把它拉出来，把它放大来讲，像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你如果不太了解，你带着我刚刚讲的这一个想法再回头去读整个启示录，也许你就会更明白，会发现那样听起来更有更合乎更合宜的样子啊，试试看。好，所以十七到十九章主要都在讲大巴比伦受的审判。今天我们要整个的读这个十七章一到第六节，第一到第一节到第六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又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七到十三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 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再次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果，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好，十四到十八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着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圣经到结束的时候，在启示录忽然又把巴比伦挑出来，给他赋予他特别鲜明的一个地位，一个形象啊。其实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巴比伦早就成为废墟啊。这个离开旧约圣经提到巴比伦正在兴旺，成为近东世界的大帝国的时代，差不多已经有2500年了。当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而且并不是那个巴比伦复活了，并没有，因为后来先知很明确的，其实不是后来，就是巴比伦都还没有兴起来之前，神就借着先知很明确的讲，有一天巴比伦也要，就在巴比伦还没兴起来之前，神不但预言他兴起来，还预言他要败落，而且提到他的败落将要成为永恒的事情，他那个地方就要一直成为废墟的。其实神提到成为废墟，是在那个时代是废墟啊，现代却成为宝贝，因为他提到在那里会有石油，这是很有趣的事。我们都知道今天想到石油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中东那里哈，可是你要知道，在工业大革命之前，石油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啊，就是他们点灯也不太会用去石油，太麻烦了啊，他们用普通的油而已啊。这是很有意思的神的在世上的治理的事，可是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为什么启示录把巴比伦拿出来讲呢？因为在整个圣经你会看见神好像把巴比伦挑出来，在各个帝国里面把它挑出来，成为这个世界的代表啊。当然还有别的，像埃及也曾经成为这世界的代表，可是不如巴比伦那么广泛的，而且是有始有终的啊。因为在圣经上前面的地方还没有提到埃及之前，事实上那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埃及，没有什么力量之前，就提到巴比伦，你们知道吗？可是很多人不太注意这个，他们只注意巴别塔而已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10章第8到第10节，《创世纪》第10章第8到第10节，我们来读：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 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这宁禄是古时人啊，古时跟挪亚有什么关系？你知道不知道？连起来。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在挪亚洪水之后的经文。挪亚的小儿子叫做韩，他不一定是小儿子，反正他儿子叫韩。然后韩的儿子里面有迦南，也有古实，对不对？所以古实是挪亚的孙子，对不对？
对。
所以古实是韩的儿子，所以是挪亚的孙子哈，所以是韩这边的哈。所以这里说他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带头建造的巴比伦。这里讲巴比，那是不同的语言，巴比其实就是巴比伦。请注意哦，如果你以前都只注意巴别塔，请注意一下巴比伦，好吧？是从这里开始，人的语言，各族的语言被神把它搅乱了啊！所以有人认为巴比伦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把它搅乱了哈。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这是大家想到巴别很注意的经文。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也就是变乱的意思哈。我们刚刚提到了，你刚刚好好的读了这几节经文，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这种观念，可是你刚刚我已经讲了，你有没有因此注意到？那里一直讲到巴别，都不是只讲到一座塔而已。我们今天总是讲巴别塔，对不对？在那里几乎每一次讲到它，就说塔跟城，有没有？你刚刚没有读到这个啊？所以在巴别，也就是巴比伦那个地方，不只是造了一个巴比伦塔而已，啊，造了一座城。这里说它城没有完全造成，神就把它纷乱，把它分散了。可是我想那座城后来还是会有人继续下去，会把它造起来哈。从这里开始，神就拿巴比伦当作反对神的一个力量，或者这世界走他自己的路的一个代表。犹太史学家 Josephus， 他是跟差不多保罗同一个时代的一个罗马的将军。可是后来他在战争的时候投降给罗马人，后来在罗马住了许多年。他在那边写了两本很重要的书，那是我们今天所拥有跟新约圣经的时代最靠近的两本书了，而且是很丰富的两本书。一个是描述主后66到70年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战争，罗马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战争。那个战争当然后来是罗马得胜，就把耶路撒冷毁了， 而且把所有的那些那里的犹太人都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这个是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吗？现在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不是只有在当年被掳的时候，这个事件也许是更重要的，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哈。一直到1948年，他们有一些人回到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国啊。而就 Josephus 就写了一本书，专门讲犹太战争，讲那个战争啊。他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古老古代》吧，他的书名就是这样，《Antiquity》，就是他，我们就把它叫做犹太古史，犹太的古史。他其实是因为他生在罗马，又投降于罗马，可是他要把他们犹太人的信仰介绍给罗马的世界，所以他把圣经，你也可以说有点像改写一样，要给罗马人看的。他改写的圣经，当然主要依据本来的圣经，可是我想他加了一些在犹太人普遍传说的一些事情，不是圣经记述的啊。比方他就提到摩西的哥哥姐姐，为了古时女子毁谤他，后来米利安长了大麻风的那个事件，民数记12章，犹太古史里面就说，那是因为摩西在还在埃及的时候，其实他娶过妻子，有一个跟一个古时女子是他的妻子，可是他离开埃及的时候没有把妻子带走，他们拿这个来毁谤他，这样。当然这个没有圣经的依据，可是是就 Josephus 约瑟夫或者约瑟法在他的犹太古史里面写的。当他写到创世纪10章11章这里的时候，他更讲了更多关于宁禄的故事，这也是圣经没有写的啊。可能是因着圣经写的这些话，犹太人就发展出他们的的传说故事，你也可以这样说哈。他们说当神用洪水毁灭当时的世界之后，后来他们再回到那里，挪亚的后代繁衍出来，又过了一些年日，后来凝露起来，他就号召大家说，我想他不是直接要去跟神对抗，我想他心里面没有神啊，但他会觉得说会有这样的洪水，可是我们人要想办法，将来如果再有洪水，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来建造一座高塔，啊，高到很高的地步，就是到时候洪水也不能淹没，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哈，啊。但是，就 Josephus 就把它写成，他是一个想要跟神对抗。其实这个世界，他不一定说出这种口号要跟神对抗，可是他们所作所为其实就是像这样。事实上有一些基督徒会跟着世界上的人喊哈，可是其实我们要一定要分辨，我们在世上努力的工作跟想要胜过这个环境，到底怎么样的情形才真的是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啊，这个不是很容易用几句话能够讲完的。我没有意思要讲我们都不要追求上进，并没有那个意思，因为神也要我们这样啊。也许其中一个表现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当你遇见环境上的不顺遂的时候，你不要全心的只想要怎么样处理那个环境。你知道这世界上的人，其实这世界上许许多多的职业，许许多多的领域，都是为了这件事，要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环境啊。可是神的儿女不应该这样，当你遇见不顺遂的环境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说，这些都有神的手在其中，神借着这个要在我身上带来什么。我们先服在神的手下，先带着那种态度说 Thy will be done， 愿主的旨意成全的态度，也就是你委身给神，也应该包括委身给环境啊。但是当然，这是真理的两面，在其中有的时候神还是会要我们很努力的做一些事。你有可能在一个行业里面，那个行业正是在处理我们在环境上会遇见的问题，那我们就会更认真的去在那里面去学习去工作啊，可以包括科技方面的，可以包括经济方面的，可以包括很多方面啊，甚至艺术这些方面都一样，都想要为我们塑造一个更美好的环境啊。可是我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遇见缺乏不满足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首先想到神，而且不是只是要求神挪去这些我们说他是魔鬼的作为的痛惜，而是认定这个仍然是神所安排的，而服在其中，我觉得这个比较有可能保守我们不会走凝露的道路。我知道我讲的不太完全，我们接下去有好几次我们要讲17到18章启示录，都要讲到这个世界啊，这是一个特别难讲的道。我从年轻讲这个道，我就知道很难把它讲得完全。你讲这一面，听的人就有人可能会反映你，跟你提到另外一面，难道我们应该那样吗？你如果讲另外一面，那有可能又不太合乎圣经所说的哈。所以我说这是双焦真理，这是两面的真理。但是我们还是试试看，来给大家讲一点这些事情。但是无论怎么样，凝露的故事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开始，它从一起头就是一个跟神对立的一个力量，即使它不是直接向神宣战啊，也就是一个不依靠神的力量，它成为这个世界的代表啊。之后神借着当他的百姓多年不顺服他，悖逆犯罪拜偶像，最后神照着他多年所预言所警告的话，把他们交在巴比伦手中，巴比伦就灭了犹大，而且把他们掳到外邦去。但是你读先知书，你会发现先知尽管讲这些，但他们比较有兴趣的是接下去的事，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更多的重点放在有一天神要他们从巴比伦归回，而且都用最荣耀最丰富的话来讲这个。而使徒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都很抓住要点，他们没有把焦点放在那个被掳啊巴比伦的权势啊所有这些事上，他们最注意的就是那些归回的预言，以至于他们总是把那些归回的预言放在他们的信息里面，而且宣称那就是在预言基督跟他的救恩啊。从那以后，从巴比伦出来就成为一个普世的呼召，一个神一般性的呼召，你要从这个世界出来。圣经里面直接告诉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至少有7处8处的经文，旧约跟新约合起来，启示录也有，启示录到18章我们就要读到那里呼召神的百姓要从巴比伦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啊。其他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出现2次还3次，在耶利米书也出现过，好像也是2次吧。然后在新约在哥林多后书出现过，启示录出现过，至少有7处的经文呼召神的百姓从巴比伦出来啊。那巴比伦已经不存在了啊，但是到了圣经将要结束的时候，神让使徒约翰看见的耶稣基督的启示 再一次把巴比伦拉出来。这个时候他是带着一个表号的态度被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事实上我们相信启示录里面用到的旧约里面提到的一些东西几乎都是表号的含义，因为在旧约时代那是真实有过发生过的事，到了新约时代当启示录在讲到那些的时候都是要让我们去想到旧约那些事件那些东西所带出来的味道等等，我们要认识那些事。因为就像讲到旧恩讲到其他的事，新约总是讲到的是内在的，旧约总是讲到的是外在的。这样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或者很想很深刻的把这些东西传递给大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懂我们所说的。所以启示录用巴比伦大巴比伦来讲到这个世界。很有趣的是它是一座城，这一大段跟接下去后面的一大段又有另外一个对比。我们刚提到大淫妇跟新妇的对比，更前面一点提到兽跟羔羊的对比，可是接下去还有一个对比，就是大巴比伦跟圣城新耶路撒冷，一边是世界的城，一边是神的城啊。我们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很有趣的是世界的城比神的城动作快多了，很早就建立起来啊。人在建造城的时候最先是从不敬畏神的支派出来的，你知道吧，是从该隐的后裔开始建造城的。你们知道圣经这个吗？其实就是该隐本人了。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之后，他就建了一座城，用他儿子的名字把那座城取名叫以诺。那是人的城最先出现。而赛特这边还要再传好几代就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以诺。可是神还是没有动手建造城，神动作实在是慢得让人家着急。他搞出一个以诺来，那以诺不但没有像之前那个该隐建造一个以诺城，他做什么呢？他只做一件事，就是与神同行。搞什么嘛？你要知道今天基督徒如果找到这一条追求的道路，应该也要遇见人家这样说你的。如果从来没有人家这样说你，我会有一点怀疑你走的路对不对。你在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啊？整天在这里坐在聚会里面闭上眼睛在干什么东西？没有看见世界这样，基督徒不是应该好好的影响这个世界吗？可是有的时候神用非常非常缓慢的速度在做这些事哈。后来他得到一个亚伯拉罕，我觉得进了迦南地应该要建造一座城，哪知道亚伯拉罕很不长进，他不但没有建造一座城，他连房子都不盖，住在帐篷里面。你不觉得急死人吗？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读圣经，会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也不是我要今天要花太多功夫讲的，这以前我们在讲创世纪啊，这些都讲过的事情。可是我们都知道，虽然神建造的很慢，但他建造的才是永存的。有一天大巴比伦将要倾倒，但是神的城将要存到永远。而且哪一个比较伟大？当然神的城比较伟大，最后存在的才是最有能力的，你懂吧？你不要用现在的样子看来评判谁最有能力，谁带来最好的果效，那些都不准确的，一定要看最后的结局。 神给我们这一卷书，就是要我们现在就先知道结局，知道吗？所以你应该要把心放在这些事上。嗯，在十七章里面，神把世界的权势用了两个路线，两件事情来做代表，很有意思。一个是兽，这是前面已经用了很多篇幅讲的，那有可能会多一点提到这世界的权势，特别在政治上，国家权势的表达出来的权力权势啊。另外一个是用大淫妇，这就进入道德的层面上面了哈。大淫妇哈，你知道圣经常常用淫妇来比拟神的百姓，因为他们被盗啊。一方面因为他们犯的罪，他们拜偶像，常常那个时代拜偶像多半都会跟淫乱产生关系的啊。另外，因为他们应该是归给神的，他们却拜偶像，神就称他们这是淫乱，属灵的淫乱，所以这是双重的淫乱。神把旧约时代神的百姓常常给他们冠以这样子的称呼，称他们叫淫妇啊、哦，在圣经里面、先知书里面好几次称他们为淫妇啊、哦，而来到这里，就把这整个世界的系统说成是一个大淫妇啊、哦。要记得，写在圣经上，常常让我们觉得好像很好分辨，提到魔鬼总觉得好像有两个角，如果魔鬼来我一定知道他是魔鬼，其实不见得。大淫妇也一样，用这个名声你觉得你会明白，可是你知道大淫妇的其中一个特点是什么吗？就是跟爱会相混淆啊，因为这个世界提到情欲的事，他们几乎常常都用爱来讲他的，对不对啊、哦？可是那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爱。基督徒，我问你一件事，当你想到爱这个字的时候，在你心目中你给他什么定义？你要不要想一想，会不会你的定义是这世界给的定义，而不是神给的定义？神给的定义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对不对？如果你想到爱，仍然想着说我一看到他就爱得不可开交，然后有一天就说我不爱他了，你知道那个不叫爱啊，没有那种爱啊。真正的神的爱叫做恒久忍耐，怎么会说我爱他可是现在我不爱他了，没有这回事。哎，嗯，那是这个世界上的爱，而且那不叫爱。你应该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神的爱是怎么讲，恒久忍耐，又有恩赐，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等等那一段话。圣经还有别的话讲到，可光那一段话就很能够让我们来看看你受世界的影响到什么地步。我很认真在跟弟兄姊妹说的，我们应该自问这一件事，不要只是听我讲。听我讲你可以周复一周的听，年复一年的听，一直都不会碰到你这些。因为我们在讲到爱的时候，你接收的总是用你对爱的定义在想这一件事。你如果还常常冒出这个说我很没有办法爱他，有可能你的爱的定义仍然是不是属神的定义啊。神的对爱的定义，爱是一种意志，是一种决心，就像你决心信靠耶稣一样，不是你的感觉。可是这世界不是这样，他们把爱跟情欲混在一起讲，大淫妇并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容易分辨。其实兽也一样，兽讲到权柄，你知道权柄是美好的事，权柄是出自神的，这是圣经说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出于神的都是美善的，对不对？你今天想到权柄，你都会想到美善吗？想到你那个老板的权柄，很难跟美善连在一起。想到某一些政客们的嘴脸，你可能也很难把它跟美善连在一起。 可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权柄不是那样，他们都是像误用了爱一样，他们也误用了权柄。你想想看，大卫得到王权，他那个是最可能圣经里面最接近神的权柄的一个表现啊，那个结果就是百姓都爱他爱慕他，权柄应该带来这个的，神的权柄应该像这样啊。但愿世界上更多出现神在神的儿女身上更多出现这样像神一样的权柄，好叫世人有机会看见正牌的权柄是怎么一回事。这可以表现在一个家里面，父母怎么样对待孩子。如果父母对待孩子人人都只是就是威吓他们，命令他们，要他们听你的话，如果你自己犯错了也不认错，好像妈妈就是对的，对吧？这世界上的说法就是这样，叫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是世界上的对权柄的诠释，你知道吧？真正权柄不应该这样啊！你跟孩子认错，你爱他们，你一定要让这个世界看见神真正的权柄是什么。你如果是在公司里面做主管做老板也应该像这样，在教会里面也应该这样。很可惜有时候连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的领袖，当然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可以包括各级的领袖，有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那是多么遗憾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再一次的给你这个功课，就是不要只是听我说，你自己认真的拿起这件事想一想，你里面对于权柄的认识是世界上的样式还是神的样式。我现在讲的不是像你去想总统啊市长啊这样的权柄，哎，而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有权柄的，对吗？试试看学习神的权柄。而启示录讲这些话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样子，给我们看见世界兽的运行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你应该更多的去望向羔羊，也望向那些在主里面带领我们的人，像保罗、彼得、大卫，所有这些人在里面学习神真实的权柄是什么，那总是跟爱连在一起的，还有我想也常常跟喜乐连在一起的。就这两条路线都在讲到世界的样子，兽、大淫妇，可是也都是要让我们看见能够因此分辨在神这一边的正品正牌的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们这些都是赝品，你知道吧，都是假冒的啊。而我今天结束以前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读十七章不要忘记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一段话在讲巴比伦的审判是要讲什么呢？刚刚第一节说我要将这个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所以他不是要我们去注意大淫妇怎么样横行霸道或者是他的一切的作为，你不需要太注意这个，看一眼就好了，想一下就好了。这里想要告诉我们是他要受的审判，好叫我们明白为什么到了十八章开头叫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啊，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刑罚。
我们来唱诗歌赋篇四十六首，诗歌赋篇四十六首，弃绝地的贿赂。 再唱一遍。